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塑化剂这个东西呢？好，塑化剂哦，就是呢，在很多年之前，可能在一些吃的食物啊，或者使用的东西里面呢，它还有这个塑化剂，然后人们就开始在讨论这个塑化剂呢对人身体的一个伤害。这个塑呢，就是塑胶的塑，化是化学的化，所以呢，顾名思义，哇，这个好像跟塑胶啊、化学呢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哦。好，那小朋友，什么是塑化剂呢？塑化剂呢，它又可以叫做增塑剂或者是可塑剂，然后呢，它是可以呢增加这个材料的一个柔软度或者是它的一个延展性。那通常呢，这个塑胶它会使用在保特瓶啊，或者是保鲜膜啊，或者是呢水泥，还有这个药物，像比如说胶囊等等啊。那这个塑化剂的种类呢，其实高达了上百种哦。那塑化剂呢，其实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塑化剂它是环境荷尔蒙的一种啊，所以呢，它又被叫做内分泌干扰物质。所以呢，不管是透过皮肤接触或者是呼吸啊，都可能会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哦。而且啊，对于我们人体的内分泌功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哦。
核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在开场的时候啊，就跟小朋友讲到了塑化剂哦。那其实呢，这样听起来好像这个塑化剂呢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对不对？那塑化剂呢，它里面呢有讲到就是有塑胶，有化学的一个成分。那其实呢，化学它到底对人类的世界有没有贡献呢？应该讲说，其实呢，化学它是一门专门研究物质的组成还有结构以及性质跟转化的一个科学。那这门学科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各个领域还有呢其他的科学这个发展当中啊，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哦。那其实呢，化学的主要贡献就是在人类呢跟社会当中，那多多少少这个化学呢其实都还是有贡献的。比如说呢，在材料的开发啊，像比如说可能呢好用在这个建筑物或者是车量，或者是呢这些医疗这个植入物等等啊，可能呢对于材料开发呢，化学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另外呢，能源生产啊，像包括化石燃料啊，或者是太阳能等等。那么还有这个药物的研发哦，那化学呢其实一直都是这个药物开发的关键部分哦。好，那再来就是改善水质咯，那化学呢一直都是改善水质的基础，所以像我们呢喝的饮用水，这些净化或者是污染物的去除，也都是仰赖这个化学的一个过程哦。那最后呢，化学可以改善呢粮食的生产哦，因为呢化学一直都是改善粮食生产的基础，像比如说杀虫剂的研发啦，食品储存的技术啊，以及呢食物当中食品当中这些污染物的识别还有去除呢，都得依赖这个化学的一些过程哦。好，所以呢其实像花儿姐姐介绍的一些人物啊，他们呢得到诺贝尔奖的这个化学的一个肯定啊，就是化学奖的肯定，那他们呢一定都有一些特别的让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些长处。那今天花儿姐姐继续呢读用故事教养好孩子这本书当中的这一则故事，我们来看看哦。中年呢，好，不是中年，是中学读了7年的奥斯瓦尔德，他为什么会读这么久呢？好，来，奥斯瓦尔德呢，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化学家，那他曾经呢为世界的科技发展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今天呢，花儿姐姐就来分享他的故事哦。化学史上三剑客之一的奥斯瓦尔德，从小时候开始就特别喜欢大自然。很小的时候，奥斯瓦尔德在上课的时候总是去他家旁边的小河塘里去研究小鱼，有时候甚至会解剖一条小鱼，这在其他人的眼里是很残酷的。他还观察了水草的生长情况，那一些呢他又对于化学特别的感兴趣，自己就曾经呢制作了烟火，看到别人放鞭炮，他又想到了让鞭炮上天，于是他又开始造了火箭。别人不相信他能成功，结果呢他还真的成功了。上了中学，奥斯瓦尔德又迷上了照相，于是呢他自己又制作了底片跟相纸，后来呢他又学做了木工。但是呢，奥斯瓦尔德也为自己的兴趣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5年的中学他读了7年才毕业，后来总算呢考上了大学，但是他呢还是喜欢玩。当时呢他最喜欢的是歌唱，在大学的前3个学期，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四重奏的乐队里面度过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不得不告诫他，再这样下去大学可能毕不了业。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经常的开夜车。大学啊总算是顺利毕业。再后来呢，他获得了1909年诺贝尔的化学奖。这时候他又喜欢上了哲学，但是呢他是一名唯心主义者，这严重的影响了他从事的科研以及教学。 奥斯瓦尔德所在的德国莱比锡大学对他很有意见，认为他把太多的精力还有时间分散了在其他的方面，让他在化学跟哲学之间做出了选择。奥斯瓦尔德自己也非常的苦恼，但是他割舍不了对哲学的兴趣，于是他就递了辞呈，隐居山村了。奥斯瓦尔德是一名卓越的化学家，曾经为世界的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来他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但他呢却是误入歧途，实在呢是令同时代的科学家痛心。奥斯瓦尔德是一名优秀的化学家，但也是一名糊涂的哲学家。我们应该要培养长期而稳定的兴趣。奥斯瓦尔德是我们的反面教材。哇，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把奥斯瓦尔德的故事呢给小朋友听，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故事的最后居然说，哎，它是我们的一个反面教材耶。什么叫做反面教材啊？就是说啊，我们不要跟他一样哦。好，因为呢他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应该呢要培养一个长期而且稳定的兴趣啊，不要呢突然又去做别的事情啊。所以呢他虽然得到了这个奥斯卡的化学奖，但是呢人家还是非常期待他能够钻研在化学的领域，而不是呢突然跑去呢研究这个哲学啊。因为呢当他这样子分心的时候啊，其实可能他所过去付出的一些代价啊，这些研究啊，可能呢就是会开始慢慢的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哎，好像没有很专注在一个研究上面，反而呢去发展了另外一个领域啊。所以小朋友，在这个奥斯瓦尔德呢他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啊，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钻研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付出时间的代价哦。
生命真光已经来临，陪我用心共度每一天。田野蝴蝶翩翩，青山绿水蓝天，灿烂阳光下希望相随。大雪过后就会有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大雪过后就会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 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
好，小朋友，我们刚才呢听到的故事是奥斯瓦尔德，那告诉我们说要学习培养长期而稳定的兴趣。不晓小朋友你的兴趣是什么呢？好，的确呢，有些人他的兴趣啊是为这个世界呢带来祝福，有些人他的兴趣呢可能是为这个世界呢带来很负面的影响。那我不晓得小朋友呢你会不会去玩火呢，或者是你会不会去就是把一些可燃物啊，就是让它呢引爆呢？哇，其实小朋友你知道这个爆炸呢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哦。花儿姐姐就想到呢哈，在好几年前有一群这个年轻人啊，他们呢到一个这个水乐园里面去玩哦。可这水乐园呢，因为他呢要吸引更多年轻人，所以呢他们就办一个夜间的 party。 那这个 party 里面呢就是很多的哈，这个年轻人他们都会穿的不多啊，因为是这个游泳池嘛，所以呢可能男生就穿游泳裤，女生就穿泳衣，然后他们就在池边呢就在那边跳舞啊，欢乐啊，然后舞台上面呢就有这个人呢在可能也在带领着他们跳舞。可是呢好，他们不止跳舞，他们呢还玩一些就是一些会燃爆的，或者是一些就是可能会很漂亮很彩色的哈，就是你点燃它之后啊，所以呢在那个过程里面啊，就有人不小心呢把很多大量东西它的一个使用的方式是错误的，就后来就发生这个爆炸。而且呢这个爆炸呢不是只有爆一个地方，它是连续爆炸，所以很多人在那个爆炸当中啊，因为呢那时候在跳舞嘛，这个音乐的声音哦开得很大，所以他们也不晓得到底那个爆炸声它是一个效果还是它真的是一个爆炸，所以他们呢还在那个舞池里面玩耍，结果被烫伤的人呢，哇，就吓到了啊，然后就赶快的要去这个送到外面去求医。可是后来发现呢，真的好多人都受到了这一场的这样的一个爆炸呢所影响。那花儿姐姐其实看到了都还蛮难过的，因为很多年轻人。所以呢，小朋友，如果现在呢，就是说有一些国家他们呢发明了一些核弹，而这些核弹呢，它又发到别人的国家里面去，然后造成了这些爆炸的话，哇，那后果啊真的是不堪设想。但是我们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个人呢，他也是一个很喜欢研究的人，但是呢他的爆炸啊就是好像带来不一样的一个影响，哎，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题目叫做休伯尔家中的爆炸声，那小朋友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哦。1941年，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惊动了四邻，而警车呼啸而至。远警发现爆炸产生在休伯尔先生的院子里。远警经过了调查查明，15岁的休伯尔用砂糖等这些原料造了一颗炸弹。他担心会把实验室给炸坏，所以刻意的在院子里面进行试验。但是出乎意料的巨大爆炸力还是把他击倒在地，幸好没有受伤。休伯尔从小就喜好做化学实验，把家中的地下室变成了小实验室。现在出了爆炸事故，父母又是解释又是道歉，好不容易才把远景跟邻居劝走。事后小休伯尔原以为自己会受到父母的责骂，也许今后再也不能够做心爱的化学实验了，但是父母并没有处罚跟责骂儿子，更没有禁止他做实验，而是告诉他，既然是要做科学实验，就必须要讲科学，要严谨，容不得半点的侥幸跟理所当然。后来休伯尔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并且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取得了重要研究的成果，荣获了诺贝尔奖。即使获得了诺贝尔奖，休伯尔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宽容之心，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也是一个容易让人亲近的人。 他的实验室虽然凌乱，但是让人觉得温馨，每个在这儿工作的人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午餐时，修伯尔的助手有的负责出去买吃的，有的负责在炉子上煮咖啡，有的负责准备吃饭的餐具，修伯尔则是负责讲故事跟大家闲聊。他的轻松有趣的八卦话题不仅疏解了大家繁忙工作带来的紧张神经，也增进了彼此的友谊，而且极大的活跃了大家的思维。当小朋友犯了错误的时候，是宽容跟鼓励，还是一棍子打死呢？对有些父母来说，不是很容易能够做出选择的。伟大的父母能够分清孩子的做法是失误还是严重的错误，而给予孩子适当的鼓励，并且指出孩子的错误，这才是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正确的教子之道。修伯尔的父母是伟大的父母。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讲了奥斯瓦尔德还有修伯尔的故事啊，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那么从修伯尔的故事当中啊，真的是让我们看见说他的父母其实对于修伯尔做实验的一个这样的结果呢哈，也感到很遗憾，但是呢并没有很生气的去责备他，反而是鼓励他，但是并不是鼓励他继续的就是做实验失败然后产生爆炸哦，是鼓励他呢其实在准备做实验之前的那些数据的一些收集啊，或者是材料的准备都要很仔细很小心，而且要很严谨，那做实验的结果呢是不要随便发生爆炸的。所以呢其实像我们平常啊，我们在使用一些关于可能跟火有关系的，我们都要很小心啊。像有些人呢，他们很喜欢在万圣节的时候呢穿一些非常奇怪的衣服啊，但是就曾经呢有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就讲到说英国呢有一个郡，然后小朋友呢买到了这个万圣节的服装，结果后来消防局呢他们就去公布了一个影片啊，就是这些万圣节的衣服呢是很容易起火燃烧的，所以呢就是让家长们要注意小朋友在穿这些衣服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这些材料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